学习期可塑期很长，他同时一方面要学习才能够累积很多东西，二方面是他在学习的时候他比较之下会觉得自己不如人，所以这个不如人叫做先天的自卑，这种先天的自卑会导致一个人不断的想要去成长的一种动力，那也是心田里头有的东西，就是自然的正精进，就是用这个部分让你走向更好的一种增进。可是如果这个东西变成一种不安，那就会发展成没有觉察的时候，这种精进就会变成工作狂。会不会？会啊，它会变成工作狂啊。我们跑到这上头来了，变成工作狂，我很怕，我鬼精东的嘛，就追。所以追逐这种东，这种生活的态度，也是从一个心田里头的一个东西，就这样子开始发展，而且它可以影响他整个的生活。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就只是一个想法，想法说，我只是这么一个想法，我的态度心田里放这么一个东西，不是成功，变成人，所以被这个东西把你牢牢套住了以后，不成功就变成人，所以才会有人爱情没有成功了就跳楼啊，他也心田里就存这么一个错误的东西在那里，所以心田里的存的东西很多，这是错误的。但是最主要的一件事东西，你要存的是什么？最主要存的最大的功能的东西是什么？是一个是觉察，一个是对生命的爱，慈悲的问题，这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这两个是一个最基准点，就是你心田里头有的东西。你再往下看啊，语言，正确的语言，那正确的语言是什么？这个社会如果整天所传送的彼此之间的那些消息都是打打杀杀的时候，而我们很温暖的部分反而没有讲的时候，这样子的语言是正语还是邪语呢？结果有人就讲了，我们要有知的权利，没有错，我很清楚我们要有知的权利，那我要你为什么不给我正确的另外一面的知的东西？为什么你每一次报道都是报道打打杀杀的呢？他要让我知的权利，可是我有知的权利，你为什么不让我这边很多很温馨的，今天有个老太婆跌倒了，有个人把她看起来，你有没有刚好拿到 camera 把她照起来，那个时候的脸他们的特写你有没有把它弄出来，为什么今天不播这样一个新闻？他就会讲了，他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我是新闻，那我们就惨了，我们走歪了。美国，我是今天中午又看了，又有人又拿枪，又开始在校园里头，学生又开始扫起来了。你认为它是什么？我们会讲说，我们这些心理学家或者教育学家，或者是这个舆论，我们就会给他做一个东西，说因为他在学校被欺负。对，我请问，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叫说比较弱的那一点彼此不发生这种问题，我觉得很难，他还是免不了。我们当然要避免他，我不是鼓励这个，当然要避免，可是你总有避免不了的地方。可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美国提供了太多暴力的影片，提供了太多的卡通，暴力的卡通，提供了太多血淋淋的那些东西，这些东西甚至于连外太空，我认为人的那种人文的那个部分都没有办法跟他，我认为至少要持平的两个东西是在值跟量上必须要平衡，但是它不平衡呢，所以都是在平衡之下，那两邪正两个都有，但现在不平衡，是提供邪的东西远比提供正的东西要多。所以当一个人受到挫折，受到什么问题的时候， 挫折这件事情是人际上可以产生挫折，成绩上也可以产生挫折，将来老板没有把它提升，没有提拔它，也是一种挫折。挫折是总是有的、啊，所以把这个事情只归因到说，这些比较弱小的被欺负，这样是不够的。这是一个原因，但并不是全部。我们要去看的是，这些罪恶是大人给他的，他才产生这些现象出来。其实传播的、传输的那些东西，我们传播出去的这个东西，叫做赠与。啊，我记得是前年吧，星云大师讲什么？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那个好就是正的意思啦。但是用好比较容易表，容易讲。你说讲要正心，这个啊，说正话，大家听不懂，那个好的意思，其实好的意思其实就是这个正的。正并不是叫做方方正正，不是。正把它解释成方方正正就不对。正应该说它是一个对人有益的。有时候我们讲的东西可能是一个并不是很好的，也许我们也表达了一个暴力的心的一个东西出来，可是这个暴力的东西本身你在传输它的时候，你把正面的一面你讲清楚了，这个也是算是正的。那我们常常没有，我们的艺术是认为到最后就这样被在那个地方把它砍掉，然后 the end， 这样子的一个影片到这里结束，我们说这个很有艺术，这个艺术就是没头的，这样是艺术，我们会产生这种现象。我们说这样叫美，那美的东西又很难说了。人类到他们家的美可以真正去领略觉察，大人可能慢慢的可以，可是小孩子毕竟他很难。那你就讲了说，那我们可以分级呀、啊？对，这就是为什么想出分级的原因。但我们彻底吗？我们能够管制这些小孩子不看这些东西吗？好像也有困难呢、啊。你看吧，赠与这件事情是传送了一些，透过这个表达的语言传送了一些东西过来。那你再注意看，我们的语言本身在十善业里头有四个跟我们的口有关系的、哦、是不是？你看这个，我们有这个妄语，有恶口，有绮语，还有什么两舌，这四个啊，四个。那你一看，注意去看，为什么十三业里头光是这个口这个部分就弄了四个？因为它是表现出来的东西，表现了以后别人就把它放在心里头，变成心田的东西，这是很微。所以语是这样子的，那语一定是这个人你心里头说这个观念，透过这个语言就传输出去，它可以透过很多种传输方法。我们可以透过语言，我们可以透过文字，我们都可以透过图像，我们都可以透过象征式的语言来表达，可能还不止如此，我们可以透过我们所谓心念直接去传递。可是问题是我们用了些什么，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地方走偏了？这是赠与的部分呢、哦。当我们不平的时候，我们也讲不平的话。所以你看吧，我们以为这个社会提供更多人可以批判，但是有更多人好好的就在那发脾气。所以你看嘛，议堂上都是在发脾气讲话，而不是说我真的用一个非常冷静的东西。我感觉到你如果偶尔可以看得到美国国会开会的这些人的表情，以及他们语言的叙述，听证上的表现，我深深感觉到我们制度可以跟人家比，但是在这个制度上的人，尤其是他真的要给我们做过表率的这些政治人物，他应该做一点表率给我们看。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他们所使用的肢体语言， 他所使用的表情应该给我们这个社会做一点种一点种子嘛，是应该种一点种子的时候，我们选他嘛，我们认为他是我们的真正领导，可以领导我们带我们大家的这样这么一大堆的人，那他们在做什么嘛？可是选民又怎么想？选民说，如果那个人讲话不是大声，不是等滚大步，不是溜麦克风，我觉得他不够魄力。我们很重视魄力，你知道，不是魄力，不是魄力哦，是那种叫。你还找不到一个更好的话来表达他呢，他太重视这个东西。有公家安教都有魄力啊，我们把这一章解释成这样的时候，就产生这些东西出来了。文化上，这个我认为我们要做什么都有两面，做任何一件事情，你如果纯就把它变成一个相当理论化的东西来看，一定会拉成两个极端。可是你把它拉到现实来，这两个差距并不远。啊，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每个人那个想的部分，你怎么去思维，怎么去想，这部分是很重要的。所以正思应该是纯的放了什么东西，也是思维的东西。那语言其实跟它是息息相关的东西，那是正语。但也要给各位，语言这件事情所表达的东西，语言有一个非常强烈的限定性。比如说，老师跟学生、主管对他的这个同仁同僚，他跟他讲，我说，现在我郑老师跟你讲，你要每天要打坐，要修定的功夫，最后只有定，你才能够真正修戒定慧，然后你才能够成佛。那你觉得定很重要，那你每天都在修定，你家里明每天晚上固定一个时间一定要修定，你就在你打坐。可是你在打坐的时候，你也不去顾虑你的小孩子那个时候刚好他需要你，你说我要先打坐，我觉得定很重要，这里面就变复杂了。我们已经变成我执已经出来了，我每天这个时间一定要打坐，我不打坐不行。定然一定要打，当然你要打坐，你因为你从静里头训练你的定是最容易的。所以讲来讲去，老师，那你的意思是说可以不要打坐？我说也不是。那我每天打坐有什么不对？我说你如果每天打坐，然后你的先生他跟你讲说睡觉了你还不睡觉，你说不行我还要打坐，那你先生的障碍就出来了，你们之间夫妻的障碍就出来了，你修定怎么修的？定这件事情是在行住坐卧的生活当中，在你的工作当中表现出来。但是我这样讲完了以后，你又讲说那你的意思说不要打坐了，我说不是，你天天要打坐。结果你明天打坐，我说不对，你可以，我这个现在给各位用的这个语言的方式是禅家用的方式，告诉你做也错，不做也错，但是呢，做也对，不做也对。那你说那到底是哪一个是对？他说，你现在当下就对，你现在定下来就对。好了，那我只有现在定，我回家不定，那不对。你回家就必须变成定，所以人是活的。他教你的是，问题是你要把这事情给掌握好。所以语言本身有一个限定性，你在讲什么东西，我们会想象成那个语言的东西，把它固定固化在那个地方。所以你要注意，那正语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描述一个东西，要尽量不要被一个东西给绑死，把它绑死。可是要是我在听这个语言的时候，我也不能够被这个语言给绑死啊。这种不被绑死这件事情是禅宗最重要的修行的工作之一。所以两个禅者两个禅僧见面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就可以考到对方了，就可以考到对方了。他知道你是不是拖泥带水就很清楚了，你是不是自己绑着辫子你很清楚了，就是这样。所以 跟禅者在一起，他们刚开始过招的时候，你在那旁边听很精彩，你听不懂，你觉得靠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就是通常都是两回合就解决了，啊，也不会讲你输了，你我赢了都没有，他们彼此之间已经了解了，你到什么程度，我倒是啊，他们已经了解了，但是他们不会公布成绩，说你几分，哎，你考不及格，他没有，他只是你自己两边都知道。那如果禅僧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这个地方辫子绑住，他自己都不知道，那根本他不叫学禅的人了。所以以前禅门里头的知客师，你一进门的时候，他问从哪里来的，啊，跟你谈，很客气跟你谈话，啊，你准备在这里住几天？啊，我们这里大体的规矩是什么？他跟你谈。可是你要知道，你进门那个知客师给你引，给你把这事情跟你谈问清楚。可是他有些问话之中，他会考你，通常都在这个时候就看到了，看你有没有被绑住，都是这样。但是我们是很容易语言里头是常有这种现象，所以读经看教到最后还真的要松绑。可是我们这松绑，学问可是大的哦，但是是我们在这个讲到这个语语的部分啊，正见、正思、正语，语这个地方掌握几个要领，是语言本身，它有很大的限定性，语言的本身。你内心里头想什么，就会在语言里头表达出来。你从别人的语言来的时候，你不要被他的语言把你捆住，变成你心田里头的一个困难。我们在讲语的时候，要讲知道，其实十三业里头有四个跟语言有关系的东西，因为它很容易造业，所以各位当心。你对你自己的家人，对你自己的同仁，你尤其是对自己的子女，爱之深责之切，每天都在纠正他的错误，你以为你很认真，但是这里边危机四伏。因为你每一次纠正他的缺点，都在注意在那个缺点上，你的心就常常作意执着在缺点上，我们自己本身已经是一个负面的东西了，然后他学会了以后也都是在看负面的东西，然后我每跟他纠正一个负面的东西，就同时输入一个我对他负面的评价，啊，他就拿这个收集这些评价当做他自己的自我观念，慢慢的他就变成个自尊也比较不健康，信心比较差，主动性也比较差，这个人就出来了。所以语言这东西造业是之多。我的意思并不是讲你不能纠正小孩子的缺点，一个大原则要有，就是他有一个缺点你要改正他，任何一个年龄层的人都一样哦。你第一件事情先评估他的这个心理上的这种精神力好不好，就好像医生要替病人开刀，医生都先检查他体能好不好，一台里面这个可以不可以割啊，如果说他身体很弱，你一刀开下去有可能就休克了，一样的，他的精神能很低的时候，你把他讲他的缺点的时候，希望他改正他的缺点的时候，就好像你给他在选择不当的时间做手术一样，这是不对的。所以原则上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的是，任何一个人做了一件事情，你认为他不对，不是整个的事情都不对，他有一个地方错了，才导致这个问题。这个小孩子今天在学校跟人家打架回来了，他跟你讲：“我今天跟人家打架了。”你别急，你如果一急的，我早就跟你讲，叫你不要打架，你怎么要跟人家打架？然后你心里面很不安，你告诉他：“以后不可以再打架，吃饭好了。”以后不可以打架，那以后如果有人揍他的时候，他就站在那个地方让人家揍才可以。当然我的意思也不是告诉你说他 人家揍他一拳，他一定把他揍一拳回来。所以我们就给他弄清楚是怎么打起来的。有很有兴趣的问他，他就跟你讲，本来跟我也没有关系的，他欺负我们班上某某人，所以我就仗义直言跟他讲，你不可以欺负弱小。结果他就揍我一拳，我才不甘示弱，我回他一拳。我说那结果呢？结果当然他也愣在那个地方，他倒退了好几步。嗯，好，那后来呢，他就去报告老师说我打他，然后老师把我们两个人都骂了一顿，就这样，全部就是这样。那你的回应是什么？你的回应应该看清楚。那孩子，你会在同学里头你能仗义直言，我觉得这个部分可圈可点。我不是告诉你，我们不是教小孩子叫他退却，我们教小孩子这个是对的。可是我要问你一件事情，你要仗义直言是要替他解决问题，是要帮他的忙，使他不会陷入这个困境，也使那个打人的人以后不再打人，对不对？他说对啊。可是你帮完了的结果呢，不但没有解决问题，还制造一个大问题出来，打架啊，两个人都被老师骂，这就是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制造问题。所以你的出发点是对的，可是我觉得可以不必用打的，也可以不是回他一拳的，你可以跟他讲说，我跟你讲就是不可以，你现在打你如果还这样做，那我就会报告老师，我们引导小孩子去处理，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他打你的时候你能挡得开，你有没有挡？他说有。好，所以他打你那一拳打得重不重？不重，因为我挡开了。我说高明，你挡得开，很好，但是再下去你应该跟老师讲才对。这是教了一个小孩子怎么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教小孩子卖去官当的英书。这社会你不觉得吗？如果有人起来仗义直言的时候，你高兴不高兴？你很高兴啊。有人仗义直言的时候，你处在弱势的时候，就有人伸出援手来，不是吗？我想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有时候语言这种东西，是赠语的东西，是有启发性的。赠语这东西使我们的觉察更好，赠语使我们的精神力越来越好，这就如水长流通。这个极乐世界的八功德水就在你平常里头，就在这里练就这个情澄澈的水是在这里的啊。但是啊，从正见啊、正思啊、正语，那、啊、再来就是正业。哎，这个业字也被解释得一塌糊涂，你知道吗？我们一般常常这样讲，业就是业障嘛。那我请问业障是什么？他说业障就是有一个不好的命在那个地方障碍我，叫业障。我说那你能不能解释业叫什么东西？他说我也不知道，反正业就是业障。这个东西有时候我们不可以囫囵吞枣。业是什么？其实业的意思就是你行为的意思，你所做的行为，你的待人接物的这种叫做业，就是你做了一个行动，做了这个你的行为，这就叫做业嘛。哎，就是说一个人的行动，一个人的行为必须怎么样？必须是好的嘛，做的好事嘛，做的正确的行为嘛，做了一个好的啊，一种应该有的规范嘛，我肯负起责任嘛，我也能够真正对别人，我能够去了解别人嘛，我能够尊重别人嘛，那我也知道懂得去坚持我应该有的理念啊，这些东西都是正确的行为，都叫正业。如果我们的正业，我们的业本身慢慢坏掉了，那就有障碍啦，因为我做的行为可能是不好的啦，所以不好的行为就带来了一个障碍的东西回来嘛。啊，即使没有被别人抓到，但是这个不好的行为也会障碍我们自己嘛，我们会成内疚嘛。哎，就如果请各位去想想看嘛，如果真的照哈、哦、这些死亡学的研究说，在这个光的面见到光的这些人，在光的面前说，你到人生走这一趟，你是不是做了些什么有价值的事情？你能拿出来看看，然后你自己在你看看，觉得 你自己做过的这些东西都是偷鸡摸狗的，有好有什么好处吗？所以正业的意思就是指一个人有一个应该有的一个道德的行为，那个东西就是正业了。可是正与邪之间是怎么去的？还是要靠你那个觉察的智慧去判断。有时候我们有一种囫囵吞枣的现象，就是好像我们如果去告他一状，我们就是一个会告人的人，就是不好。我觉得不对，那个人为非作歹，你也有责任，你知道吗？你如果不出去去做一点点，去出去干涉，那有一天那个力量做大的时候，他会吞噬掉很多正常的行为，那东西就是业，那这种东西就是业障。业障越多，精神的生活越不好，福报也越薄越少。所以我们不能够想说只求我们自己，我们有时候是要有一点坚持才可以的，那就是对一个的正业的问题。在我看来，正业这件事情里头最重要的一个业的正业，在我看来啊，我认为责任这件事情可能是我愿意清楚的适当的负起我应该的责任，可能是你的业里头最重要的一部分。什么是这个责任呢？一个人肯为自己负起责任，我自己应该负起我的责任的时候，这个人他就会成长，他就会去学习，他就会去努力。责任这是外界，我很清楚的觉察我应该有的责任。可是一个人什么事情都把责任揽到他身上来，我以前给各位讲的责任这件事情，如果是我一看到有责任就往别人身上推，或者有什么事情必须负起一种道德勇气的责任的时候，我马上就把它丢给别人的时候，这个人丢久了以后就产生性格异常。你看这些人，他不管别人，他慢慢的也会孤立，他的性格会变成异常，那就是 disorder 的东西。可是如果这个人不分青红皂白，所有责任都是我啊，我看到最近有一些父母亲跟我讨论的时候，觉得自己的小孩子已经三十几岁了，他今天之所以三十已经出过三十岁，他现在还是这个样子，还是工作也不肯好好的做啊，没机会做也好些，然后他就把责任揽到自己头上。今天小孩子之所以发生这种问题，都是我以前没有教好才会产生这样，都是我以前哈处罚太多才这样。我会跟他讲说，你赶快把嘴巴先洗干净，这不对。他慢慢成长以后，他自己要负起责任。你已经把他养得这么好，你现在都还在关心他这件事情，你还是没有错。有些地方并不适当，但是并不适当不足以影响到他今天这么严重，他自己要负起一部分的责任来。你不可以把所有责任都往身上揽，当你把责任身上揽，他就很自责，就自责到晚上睡不着觉，自责到很痛苦。我看了有些人很焦虑的样子，我说这不对，这并不是把所有的责任往身上，所以当所有的东西不分清宝把它压到自己身上来，这个人就会变成精神官能症。所以责任这个东西是精神世界里头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人的成长来自于责任，人的压垮也来自于责任。所以正我们讲说业这件事情这个正业你要注意，正业就是用觉察来看我应该有的行为是什么，要去把它裁量清楚才可以。我们有时候不去裁量清楚啊。过去我碰过好多次，这个对自己的这个家人，他患了精神的疾病，他把他留在家里，这个家没有一天是安宁的，他毫无办法，而且这个家每一个人的工作都快出状况。可是他要把这个人 要把它放到这个它可以这个养护它的一个场所。可是他觉得我把我家里的这个人，尤其是他的长辈，要把他放在那个地方去，他觉得这好像很对不起自己，所以他又没有做，所以那么出去就出事情，又怎么样又出事情，所以这整个家庭被搅的。那我请问你的责任应该到哪一个地方？你是不是让家庭安顿下来，让他有一个地方可以真正可以养护他的地方，然后你们生活也正常了，你甚至还可以生产，使他找一个更好的养护他的地方。所以这样子的一种事情，是你去觉察看这件事情，而不是完全就你的良心去看事情。哦，啊，注意良心这件事情，我是用心理学的名词啊，不是用我们一般普通的名词。如果我们所谓有一种良心，常常是用成见，就大家认为这样做不好，这样做不对，我从小把这种外在的强制的一些东西把它内化成为我的良心，这就是精神分析学里头所谓的那个良心了。那就 super ego， 就是一个人有一个叫超我的部分，这个超我常常会抨击我们，责备我们，你这样做不对，你这样做不义，你这样做是绝情，他就抨击这个人，就会把他压垮。这样的话，你认为他是清醒的吗？是觉察吗？没有，一味的责备自己不叫做觉察。他是要负起责任没有错，可是这个责任一定要把它看清楚，怎么负才是最好的方式。有这个爱心没有错，我们必须要用智慧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是一个正业的问题，我怎么去处理这个正业的问题。所以Freud 他对这个部分他怎么讲呢？他说何处有本能，何处就必须有自我。他指的自我是指我们觉察思考的能力，那个自我不是自我中心，那个自我是心理学的名词 ego。 也就是说，你碰到了任何一个你存在生活下去的这些东西，必须活下去的这些东西，你就必须要同时加上去的是我们的清清楚楚的这个我们的佛性的这个部分，觉察的这个部分。 Freud 讲的 ego 这个部分是指 ego functioning 的问题，而不是指我们 ego center 的那个自我，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去看吧，业这件事情也是要觉察的，经过觉察过的、选择过的这个业，是真正彼此之间，对彼此之间都会比较有益的这个东西，它就叫做业，就叫正业。所以这样看来，每一个人必须很清楚的把一件事情看清楚，看不清楚的东西就会偏颇，看得清楚的东西我们是经过觉察过的，这就是我现有的条件里头能够做得最好的，我问心无愧了，清清楚楚了，就是这样。没有完美的，实际上我们的生活里头没有什么完美的，只有一个必须坚守的是，我是不是用了我的觉察、我的佛性、我的智慧，我去对这个现实把它衡量到，而且我已经负起这个责任了。如果一开始就逃避这个责任，那我们说这不叫做正业，而不是无止境的跳到那里头去，变成把自己压垮，而以为这叫正业。不，这种正业会把人压垮的，那不叫正业，那是糊涂，那是我们的执着，甚至有时候我们对道德产生了野心。我们都以为好像只有对金钱的东西才会有贪婪，我们会以为对于某些我们享有的权利跟地位我们才会有贪婪，但是其实你要去觉察，我们常常会也会对道德产生了贪婪。你一定会讲道德怎么会贪婪，会的，你道德强迫症的人就产生了道德贪婪的现象。贪婪那个字就是 greedy 那个字， 他一直认为一不断的陷入我这样才叫做有道德。照理讲道德应该越多越好，对，越多越好，可是如果这个道德本身变成我贪婪不断的去造道德，自己才自己就变成一种匮乏。所以道德不是这样说的，道德最后还是要回到这里来，觉察跟智慧这个问题还才能解决。所以你可以看到生命世界里的为什么我们会讲悲智双运，把它当作是一个 佛法的主轴啊，基督教也会谈这个问题，儒教儒家也会谈这个问题，你应该可以看得出来的。我们知道八功德水的这个水，这个活水源头，这个水池可以流布这个极乐世界的水，这个极乐世界所有的生命力，你在那里的生命力其实就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看从观日到水到地到树，然后到八功德水，这八功德水里头，这八功德水是以八正道作为它真正表法的意义。这个地方要了解，我们已经讲了四个了，我们需要下一次把那四个讲完。就这个水的部分，精神世界的活水源头，精神世界的生命力，就是不管是单独的或者是群体的，都是这个部分，它才有生命，否则道德没有生命，道德也必须有这个生命力，它才是活的东西。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